下来讲一些介绍布施供养的一些相关问题，所以叫随智杂相。那么这一部分呢，大概也有分为八条。法言云：若得实时，当愿众生为法供养，自存佛道。这个应该是引自《华严经》的进行品。说我们在介绍饮食的时候，要发愿立身吃饭。这个为什么吃饭啊？吃饭，那么如果从声闻层的角度来说，吃饭就是为了解脱，是为解脱服务的。那如果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说，吃饭不仅仅是为了解脱，同时还要利益众生，要弘扬佛法，要帮助众生也能够走向解脱。所以说若得实时，当愿众生为法供养，自存佛道。是为法，是为法才介绍供养的。目的呢，是为了能够自存佛道，是令正法久住啊。所以这个是，就是我们介绍饮食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具备这样的一种高尚的发心，崇高的发心。下面五分，若不为解脱出家者，不得少取。若坐禅诵经简教生智，并为解脱出家者，听少生智。这个是这个第二条讲的是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才能接受布施。这个引五分力说，若不为解脱出家者，不得少取。如果你不是为了解脱出家，不是为了追求解脱而出家的人，那就没有资格接受，没有资格接受供养，没有资格接受世主的供养。所以一个出家人，如果不想追求解脱的出家人，不是一个好出家人。真正的出家人一定就是为了追求解脱，是为解脱，为解脱而出家。为解脱什么？为解脱生死，解脱烦恼，解脱轮回而出家。所以真正为解脱出家的人才有资格少取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问一问自己，是不是为了解脱而出家？我们在家居士，是不是为了解脱而到这里来学佛的？我们要问问自己。那么我们只有为解脱而出家而学佛的人，我们才有资格少取。若坐禅诵经简教生智，并为解脱出家者，听少生智。如果坐禅啊、诵经啊、简教生智，就是处理生智，都是为了解脱而出家而做这些事，这种人呢，才听少生智。听就是允许接受，生智就是。什么叫生次呢？就是生这个世主请僧人去应供，去接受供养。那么僧团呢会按次第啊派人去接受世主的邀请。那么只有为解脱而出家的人，他才有资格啊接受这样的一个待遇。接受生次的邀生次请。 我们下面引诗颂。诗颂：若到实处，应默然一心，静持威仪，生他善心，当习路习作。这个第三讲的是对观过犯，就是对着实啊，就是能够观这个实的过犯。落到实处，就到吃饭的处所，就像我们到斋堂，应默然一心，境界威仪，要这个摄心，要摄住自己的六根。我们进入大殿，进入斋堂，或者接受别人的邀请和供养的时候，我们要摄心一处，然后静持威仪，然后保持威仪，生他善心。具备威仪呢，这个威仪啊，它能够引发世人对三宝升起恭敬心、善心。当习路习坐，慢慢的走进去，慢慢的坐下来，应观事实，难求难得难成办。要观这个实啊，这个我们这个饮食啊，是很难求、难得难成办，就是整个这个食品呢，佛得啊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当观路考，在身战熟战，落后出时，为事不尽。我们要这个观这个饮食路考，吃进去，然后进入肠胃，这个落后出时，为事不尽，最后从肠胃里边出来，那么就是粪便，要做这样一个观想。由此时因缘起种种烦恼罪业，受诸果报。这个世间上的人啊，往往会因为这个为了生存啊，这个甚至会造很多业，会产生很多烦恼，最终啊，甚至遭受这个三途的果报。所以我们要想到，我们现在能够识到这个实啊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这个正念正观。下面五百问疑：西游比丘好乐衣服，造业懒惰，因病致死，后为化身蛇，还来缠衣。众生赞十比丘气，其一做法，蛇便严禁吐毒，身共看之。这个这里引呢，就是引言释报，就是引了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就是我们对这个衣服和饮食啊是不可以贪着的。在这个五百问里面说这么一件事情，说西游比丘，过去有比丘啊，好乐衣服，很贪，对衣服啊有深深的贪着，造业懒惰啊，这个对这个衣服啊，白天啊黑夜啊都有很深的懒惰。那后来呢，因病致死，因为病死了，后为化身蛇，凡来缠衣，死了之后又转身为化身为蛇，因为对这个衣服的贪着啊，就化身为蛇，然后就来缠这个衣。众生暂时比丘气，起衣做法。那在僧团里边，比丘如果死的，那么他的衣物就是属于僧团的， 就是完人物。那完人物呢，要分啊，分完人物啊，就要分给大家。那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蛇啊，那么这个蛇呢，因为对这个衣服有很深的贪着，就是这个比丘啊，对衣服有很深的贪着啊，他就化作这个蛇在这个衣服里边。所以其一做法，蛇变严禁吐毒，看到这些比丘们要把他的衣服给分掉了，他就在那里吐毒啊。身共看之，大家看看呢，有得道者入室等观，以蛇而令起。那么有得道了，这些比丘啊，就入室等观。室等就是慈悲喜舍啊，就是四环住，进入这样的一个禅定里边，然后跟这个蛇沟通，叫他离开。谁入草中，毒甚，火处烧身，命中入地狱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蛇啊，因为他对他的这个衣服有很深的贪着，所以他离开之后，这种嗔恨的火直往外冒，最后啊，这个嗔恨的火把他自己啊烧死了，冒出火来把自己烧死了，最后他就被嗔火烧死了，然后死在下地狱。所以就是不可以贪着。毗尼母淫一作念淫，为除寒乐羞耻故。凡作念淫为障分已故，食作念淫为除饥渴因缘故。传淫凡食不得过三勺，为断一切恶故，尽俗勺。为修一切善故，尽中勺；为度一切众生故，尽后勺；乃至回向佛道，尽于菜蔬。比如下说。引毗尼母说，就是在这个享受这个生活用品的时候，那么随时啊都要作念，所以叫随事作念。毗尼母论淫一，作念淫。当你穿衣服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，这个衣服是干什么用的？为除寒热羞耻故。穿衣服的时候要告诉自己，穿衣服是为了，这个除寒，为了避寒。这个乐以及必修此故，这修故，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。房做念淫，住在房子里边的时候，要知道住房子的意义是什么。为障分已故，就是为了遮风避雨，住房是为了遮风避雨呀。十作念淫，为除饥渴因缘故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要告诉自己，吃饭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吃饭？为除饥渴因缘故，是为了除饥渴。传淫，就是它的来处不明。就是相传说，这叫传言。凡时不得过三勺，为断一切恶故，尽俗勺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比如吃饭啊，吃菜呀、啊，在吃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口、第二口、第三口，或者第一勺、第二勺、第三勺，我们要做这样的三种观想。未断一切恶，吃第一口要想着未断一切恶，然后未修一切善故，尽恶勺。我们吃第二口的时候，观想着就是要修一切善，未度一切众生故，尽后勺。就是我们吃第三勺的时候， 要念，要想观想，我要度一些众生，乃至回向佛道，尽以菜蔬，一如下说。乃至就是我们吃其他的，吃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要把吃这一切，我们的目的都要这个把我们要所做的功德都要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成就解脱，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为了这样而吃饭。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树立一种吃饭的正确的目的，为什么要吃饭，树立正确的吃饭的目的。那么接下来四分营，量福而食，度生而衣，气足而已。这个第六条讲的是，就是要少食生安啊，吃得少，这身心啊才会轻便舒服，少食生安。四分营，四分力里边说，量福而食，你看看你的肚子有多大，要量福而食，你能吃多少，要根据你的这个胃口有多大。度生而衣，根据我们的身体身材来决定衣服的大小。气足而已，就是要适可而止，要适可而止。又饮食之知足，故苦消灭，辛苦不生，有利无事，令生安隐。而四分力里面又说，饮食要知道止足，要知道吃到什么时候适可而止，要止足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贪吃，不要暴吃，不要吃撑的，要吃食之止足，故苦消灭，辛苦不生。我们能够合理的吃，吃到七分饱、八分饱，那么这样呢，故苦消灭，饥渴嘛，故苦就是饥渴的毛病就消灭了，辛苦不生，新的疾病也不会因为你吃的合理嘛，也不会因为饮食产生疾病。有利无事，有利因为吃的所以你有利，无事就是身心安顿就没有事，所以令身安隐，让你的身体安隐。真一隐，真一二行里边说，多食无苦，多食吃多了会有五种痛苦：一大便数，二小便数，三多睡眠，四身重不堪修业，五多患食不消化。吃多了会有五种过患，会有五种过患。第一，就是这个大便次数多；第二呢，小便的次数多；第三，就是多睡眠，吃多了昏昏沉沉的，多睡眠。四身重不堪修业，身体沉重啊，没办法修行，吃多了坐也不能坐，走了也不舒服，身重不堪修业。五多饭食不消化，吃多了不消化，所以饮食啊要节制。佛言食之节量，所以佛陀说饮食要知道节量，要节制，适可而止。应说即饮， 应该说社稷，多食治病苦，少食气力衰，但是要中道哦，不能多但也不能少，多食会生病，那少吃呢，吃的太少呢，气力不足，营养不够，最后啊，气力不足也会导致身体的疾病。促中而食者，如称无高下。促中，所谓促中呢，就是中道。什么叫中道呢？那就是恰到好处。中道在这里就是恰到好处了，不多不少啊。所以初中而食者，如秤无高下，就像那个秤啊，不高不下。就讲这个要初中而食，尤其不能暴食。杂宝藏中有王氏外道比丘好恶二食，以厌之道法。在这个杂宝藏的经里边啊，这个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，说有个国王，他本来是不太信佛的，那么这个迦旃延比丘到这个国家去，想这个化导这个国王，教化这个国王啊，那么这个国王呢，就会用饮食来试一试，看看你这个出家人啊，对饮食是一个什么样态度。然后先给他很差的饮食，然后又给很好的饮食，但是迦旃延尊者啊，他的态度都一样，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那么后来这个国王啊，他就很尊重迦旃延尊者，因为一般的人面对好的饮食跟不好的饮食，他会有好恶之心，有好恶之心呢，就会有喜怒之情。那迦旃延尊者呢，他就是能够用平等的来对待饮食，所以这个国王啊，对他就很尊重，后来就这个信佛了。那么同样呢，这个国王也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外道，但是这个外道呢，他就不一样，他有好恶之心，所以有喜怒之情。所以这个国王就觉得这个比丘啊，他就是比外道这个境界要高，所以他就皈依了佛教。比丘乃说偈云：世身如车，好恶无辙，香油臭之等同调华。这个偈是那个迦旃延尊者对这个国王说的。国王说：“你对饮食，他这个怎么感觉都一样。”他就说了：“他说是身如车，这个身体啊，就像一辆车一样。这个车它本身它是不会分别，它是不会分别好恶的，它只要能正常运转就行。”那如果对一个不会去过分的贪着饮食的人，他也不会太讲究美食啊，还是饿食啊，他不会有太这个，不会在这上面做太多的这个分别心和执着。所以这就是要观食平等，要用平等心去观待饮食，不要有一种强烈的好恶心，选择的心，因为我们有好恶的心，就会有贪嗔痴。中韩云告诸比丘：于生活中下级自鞭者，未行乞食，世间大会为秃头秦瓦伯行，彼竹信子为义故少，以厌犯生老病死诸苦 烦恼。若一人出家而行失意，持戒缓慢，如以慧喜慧，何有得妥啊？在这个《中阿含经》里面讲说，比丘啊，他的生活托钵乞食，那这个托钵乞食呢，这个在世间人看来，尤其比如说在我们中国，在中国人一个人乞食，人家认为人家是瞧不起，觉得你这个就是觉得你这个是属于一种下等的，下等的一种生存的方式，乞食，托钵。但是呢，就是出家人托钵乞食呢，他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，他是为义故少。为义故少什么意思呢？为实践人生的最大的意义，为实践人生的最大的意义，那就是为了解脱，为了追求真理，为了追求解脱，然后呢，过这样的一种托钵乞食的生活，以厌患生老病死诸苦烦恼，就是为了追求解脱，是因为厌患生死烦恼，是为了要出离轮回，为了要追求解脱，所以这个所以才以乞食的方式来生存，乞食的方式来生存。那么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这个追求之后，那么我们在乞食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调伏自己的心，因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存是为了追求最高的真理，而不是为了追求生活。如果是追求生活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出家了，那应该在世界上好好的去奋斗，去争权啊，去赚钱啊，赚了钱然后才能享受这种物欲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解脱，是为了解脱轮回。所以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生存的目的之后啊，我们在乞食，我们在接受别人供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调伏自己的心，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我们要很清楚。若一人出家而行失意，持戒缓慢，如以慧喜慧，何有得脱啊？如果一次人出家，那么出家之后啊，内心里边啊还充满着欲望，充满着欲望，充满着烦恼，充满着贪嗔痴，结果呢持戒慢缓，也不能够认真的持戒，整个生命虽然出家了，整个生命啊还是在贪嗔痴的串起里边，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情导入到这个持戒的生活中，所以持戒缓慢，如以慧喜慧，就像用污浊的水去清洗污浊的东西，就像用污浊的水啊去清洗污浊的东西，那永远都是污浊的。我们现在学佛呢，我们本来就是要用干净的水去清洗污浊的东西，用戒定慧去解除贪嗔痴，那我们才有解脱的希望。那如果我们带着贪嗔痴的心，去享受五欲六尘，去享受这些供养，那就像以慧喜慧，就像用污浊的水去清洗污浊的东西一样，何由得脱？ 永远都没有解脱的，没有解脱的希望。前纪律正教必须准用临时五观，考考言之。那么前面具体的引用了很多经论的教法，那么这些教法呢，必须准用，关键还在用，不是说一说，不是了解一下，关键我们还在应用，要把它转变成我们的一种观念、观照力，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。临时五观，考考言之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师承五观，在 每一个吃饭的当下，都能够安住在这种观照力里边。随得随食者，为贪等毒所夺。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接受供养的时候，当下缺乏这种观照力，我们得到了当下，就我们的心啊，就陷入到这种贪着里边去了，那就说明我们的心啊，已经被贪嗔痴的这种三毒啊所战胜了。所以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念大体是有两种心念，一种就是跟轮回相应的心念，一种就是跟解脱相应的心念。我们通过正念的培养，事实上就是建立跟解脱相应的心念。那如果跟解脱相应的心念如果没有力量的话，我们的心就会陷入到跟轮回相应的心念，就是贪嗔痴，贪嗔痴中去。这一篇啊，这个内容也是蛮现实的，针对性很强的。修行呢，不是光是念念经，念经其实它是要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，一个提醒的作用。但真正的修行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，吃饭啊，穿衣啊，那么我们每一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带着强烈的串习，我们会带着串习去穿衣，我们会带着串习去吃饭，我们会带着串习去跟人家打交道。所以修行啊，就是要不断的去改变这些串习。所以真正的修行是在生活中，而不只是在大殿、在禅堂，而是在生活中。这一篇的内容已经讲完了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说这个饮食节量可治故病，那业障病又怎么解释呢？你怎么分清四大病和业障病？这个饮食呢，它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。我们讲这个，因为古人，比如古人讲的这个病从口入，尤其现在很多人啊，这个吃出很多病出来，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方面，不是一切，因为我们的病的来源其实很多了，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，所以病的来源啊，业障病啊，饮食产生的病啊，或者感冒了啊，衣服穿的少啊，还是什么 种类很多了，不是，不是说所有的病都跟饮食有关系的。五百四中，比丘因贪心转世为蛇，吐毒，可蛇吐毒，表明是嗔心堕落，能否说贪心嗔心一体呢？这个不是说贪心跟嗔心一体，是因为贪心然后再引发嗔心。就像你对你的这个，你对你的钱升起贪心，然后人家夺走你的钱，你就升起嗔心了。就是这个贪心啊，这个是这个在贪心的基础上引化嗔心，不是说贪心跟嗔心是一体的。五百问中，比丘蛇常依之事，故世中毒蛇逃胎花翼甚为迅速。比丘刚死没几天，便能严禁吐毒。这个问题要考证一下，看来此事应如何看待？是否当以比喻看待？这个戒律里面讲的这个蛇啊，它不是一个胎生的蛇，它是一个化身的蛇，化身。就是它的这个嗔恨心啊，很快就会使它这种贪着的心啊，使它很快就化身为蛇，所以不是化身，那就很快的。它这个胎生啊，那就速度比较慢。在《行识钞》里边解释的是说是一种化身蛇。通常情况下，持戒不会有很大的为难之处，但万事无绝对，会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形？因一己之思念而持戒，持戒本是为断贪嗔痴，若为持戒本身缘故，反而助长贪嗔痴。此时是否可以开戒？是否不用上升到菩萨戒的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？这个少戒能不能持戒，能不能助长贪嗔痴呢？这个持戒的本身它是不会助长贪嗔痴的，但是有的人，比如说这个持戒如果在人天成的这个层面啊，有的人他为了这个来世的福报，比如他为了来世的福报，就是带着这种这样的一个发心去持戒，那么这个持戒呢，就是属于一个人天善法的范畴，人天善法的范畴。但是总体上从所有的戒来说啊，戒呢它都是在帮助我们，就是这个阻止这些贪嗔痴，而不是这个增长贪嗔痴。戒的本身，它是阻止贪嗔痴的，大概情况是这样。但是至于说到这个思念的问题，思念就是这个花心嘛，花心不高嘛。因为花心，比如说有同样持戒啊，有这个人天善。这个下士道的发心，也有中士道的发心，也有上士道的发心，发心有高低。少时之人有四种，主用是阿罗汉，但我们都是凡夫，那是不是犯道戒？孙子师父讲我们凡夫，但我们要装圣人。我们可以这样做吗？ 这个少时之人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是主用。那我们是凡夫，凡夫呢，这个比丘本身有起时的意识，有起时的意识，所以它是可以的，只要是如法的持戒的比丘啊，它是有资格享受供养的，因为比丘的本身就包含着起时的意识。但是我们还不是阿罗汉，所以我们要以惭愧心来接受供养，要以惭愧心就可以了。至于这个专圣人怎么理解呢？我觉得应该是说，我们应该要模仿和学习圣人，这样来表达呢，就比较这个准确一点。因为我们学佛嘛，学佛就是向佛菩萨学习，那就是我们要去模仿，去学习佛菩萨的行为。现在很多居士都是直接供养前，大部分出家人在接受供养后就把钱存进银行，这种情况如何作孽？就是供养，这个供养呢，供养了之后怎么保存啊？这个当然，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，这个尽量要整个生活啊，应该要简单，要这个过一种简单的生活，少欲知足，原则上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是这样是有助于修道。那么至于他接受供养呢，这个钱啊放在口袋里还是存在银行里嘛，那这倒也不是什么问题，关键这个钱你要干什么用呢，不是放在哪里的问题，最主要是你这个钱是干什么用，戒律是否有与时俱进的可能。这个与时俱进呢，戒律在这个表现的方式上，当然它也还是要契机，但是戒律呢，它的精神，我们对戒律的理解啊，从戒律的精神上来说，这个精神啊，它是就是只要我们是要追求解脱的，那么这个戒律的精神是远远都实用的。它是那么从戒律的形式上来说，其实多数的戒律啊也都是能做得到的，只有少部分的。那么怎么样去做，事实上呢，这个是一个表现方式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对戒律进行重新认识，我们要去了解戒律的精神，就像我们讲的这些饮食啊，包括我们讲的三密戒啊，那么作为僧格的养成，作为一个僧团的这个建设，就是维护僧团的健康发展啊，那么这些戒律啊确实都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就是关键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去继承它，那这就必须要真正领会戒律的精神之后，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继承。这里有个建议是说，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三密戒，我讲完之后呢，原则上应该是这个，就是要大家要读诵，然后呢，在读诵完了之后啊，其实这个读诵它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，而不重点不是讲解，重点是就是这个三密戒的共修呢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读诵，这个读诵它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，因为三密戒的内容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 所以你们关键呢，就是要去通过共修来达到一个提醒的作用。第二个作用呢，就是说需要做的是，大家读完之后啊，报告一下自己实践的心得，而不需要你到书本去找，你直接呢报告一下自己啊，这个一个礼拜以来，自己这个对三明戒的实践的一些心得和疑问，然后最后再忏悔回向一下。我希望你们的共修应该是这么做的，而不是去这个轮流讲解。这个轮流讲解呢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三明戒它的重点是在你怎么去落实的，而不是说再去这个探讨，其实也没有过多的可以探讨的空间。现在教界流行说破戒比丘福报大，修行之人业障多。请问怎样破次谬论？这个也不一定吧，有这么说吗？破戒比丘福报大，一切法都有无常性、模糊，有想完的一天，那佛的福报受无常的控制吗？这个无常就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，哎，永恒的。但是佛陀呢，他在这个无量劫的修行中啊，他积累的无量无边的福报，首先他的内心以这种无漏的智慧啊，无漏的智慧呢，他会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这个会这个增长福报，成就福报。所以这个佛菩萨的这种无漏的这种福报啊，他是敬畏来记的。身障熟障，身障熟障可能就是指我们这个饭吃进去的这些肠胃啊，在这个生理上也不知道什么位置，就是这个吃的东西，这个经过我们的肠胃的不同的这个地方吧，所产生的效应。我们这篇的内容啊，就讲完了。讲完呢，希望大家多念一念，就是。本来我们还有要给大家发一套书哎，我们最近印的那个行事抄的抄批，看什么时候给你们拿一下啊，给你们每人发一套。这个行事抄的抄批啊，也是目前行事抄这个保留下来的注解里边啊，为数不多的几种里边的一种。这个抄批的解释啊，跟我们现在的，你看我现在用的叫做行事抄支持记，这个是用的最多的，就是临淄圆照历史的那个抄批呢，它的注解的时间更早，是唐朝的时候就有了，他对这个形式上的注解角度有所不同，所以你们这个对我们的学习形式抄啊，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，那么我们学习这个戒律呢，就是讲这个每一篇的内容，关键我们要去领会这个。就是他这个每一篇啊，他是要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清楚。你像这个对食心智篇讲的就是怎么样吃饭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面对接受供养、接受布施，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观念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布施和供养。 那我们学习了之后呢，关键还是要应用。所以行识操戒律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解脱的生活，就是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，关键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生活，建立这样的一种观念，建立这样的一种生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
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